的五分法身。所以绝对不是一触可及的，修行就是这样老实，在每一个事情上得到这样子的信解，然后不生法相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好，这道文呢啊很辛苦的，11点了，还是一个钟头呢，我们要讲最后一段。那我们最后一段呢，我们决定啊，我来默学，我决定先读经，因为我就先顺着这个经文的文脉哈，我们把它看下去哈。好，各位来看一下这段文。何者是波罗波罗蜜？何以故名波罗波罗蜜？是谁波罗波罗蜜？这边有三个问题，对不对？啊，这边有三个问题。那三个问题呢，是这个须菩提啊开出来啊，说啊，我们应如是思维，怎么思维呢？怎么是思维呢？就要思维底下三个问题。所以底下呢，嘉祥大师把它开作叫做思维门啊，思维门是借着思维啊啊。所以既然他是借由思维，表示他为下根人说的了啊，也就是为我们比较着相的人。那我们经常啊，在境界上呢，就借着这样子的对答哈，就这样思维一下。那么这里呢，就是要明波罗波罗蜜的体是什么啊？我们去思维，因为体不可见嘛。体不能够在事相上见，所以我们就只好借着思维去思维事所显现的道理。那你看看他怎么思维，他就借着这三个问题来思维。这三个问题呢，我们先跳过哈，看116页开始。若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如是念，就是这样念呢？怎么念呢？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波罗波罗蜜，就是我们刚刚那句话嘛。什么话呢？114页最后一行，以是故犯自信。信打一个冒号，诸法实相，一切法不可得，有没有？不就信入这个道理吗？这就是一切事相的道理性啊。于是你看翻过来116页，就告诉我们如是念。那么如是念呢，不应该用句点，也应该要有冒号。念怎么念呢？若就是 if 了。如果法无所有不可得，是波罗波罗蜜的话，对不对？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呢，只是这样子接受嘛，只是这样子意念嘛，只是这样子分别嘛。那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去懂这个道理。那底下又提供了本经的第四段啊，用第四段的问答题呢，来让我们思维这个三个问题，而得到空三昧的智慧。你看看他怎么教啊，他怎么教。于是呢，舍利弗又出场了，舍利弗这个学长啊，又来跟须菩提来表演，看他怎么表演。首先呢，我们来画一下舍利弗他几次提问。第一次提问呢，发生在116页第二行。尔时舍利弗问须菩提，有没有？这是第一次问。第二次问在哪里？在117页第五行下面。117页第五行下面，舍利弗问须菩提：何因缘故当知菩萨不离波罗波罗蜜？有没有？好，这边呢是第二次问。第三次问在过去几行啊，倒数第四行中上方那个地方。实际离实际性的下面，舍利弗复问须菩提。那么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连着第二个问题来的啊，所以嘉祥大师把它判成一类啊，判成一类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连带的，所以二三是属于同个问题的延伸啊。那第四个问题在哪里发生？在118页，在118页的第二行下面，舍利弗问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若如是学得成就沙婆若？须菩提言，就开始回答他了。这是第四段问答啊。第五段问答是在1、2、3、4、5行中间，舍利弗问须菩提：何因缘故诸法不生不成就？所以你看哈，前面呢告诉我们若如是学得成就沙婆若，对不对？那接着他又问何因缘故诸法不生不成就，所以这两个问题显然也是连着问的啊，显然是连着问的。前面呢讲如是，后面讲呢不生不成就啊，所以这边呢是第五个问题啊，第五个问题。所以依着这五个问题呢来思维空三昧。好，我们翻回来116页。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请在上面呢就标明啊，何者是啊？那何者是这三个字呢，是依着115页最后一行啊那三个问题的前三个字标的啊，这是我的习惯啊，我喜欢下标啊，尽量用经里面的句子。因为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用C-beta 哈、啊、去选字的话哈、啊，容易找啊，不然呢，因为一般的那个C-beta 藏经的文当中呢，它没有科的名字 啊，没有科的名字，所以你自己在书本上哦，你的科的名那个名啊，如果跟经文一样的话，你只要打那个关键句下去啊，就很快可以在西贝塔找到那段经文是在什么地方。那或许呢，它有很多地方都是那个地方，你可以指定在第几卷，如果你记得的话。好，所以这样自己做成个目录啊，以后检索起来会非常方便。所以你把何者是抄过来，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他说了，何等法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什么是我们要去观察无所有不可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好，先要搞清楚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波罗蜜的体嘛。啊，那个体是什么？为什么那个体不可得？那个不可得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请你形容一下好不好？所以底下就说了，须菩提言，波罗蜜是法，无所有不可得。乃至呢，禅诺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室罗波罗蜜、檀波罗蜜，以上就是六波罗蜜。所以这段集善品是借着劝学品来的。劝学品一开始就讲不共的六度，啊，六度啊，六度就是我们劝学品开始学习的这一段文。所以底下的集善品是讲六度的集善不可得，对不对？不要以为我叫你在劝学品的时候学六度，你就以为六度有而且可得啊，不要这样去见。啊，不要这样去见。所以这边呢，就是破是法无所有不可得。所谓叫你观察无所有不可得的东西呢，就是这六度，就是这六度。啊，所以呢，请各位呢，何者是？冒号，答案就是什么？六度。啊，六度。好，那怎么观察六度的体性不可得呢？无所有不可得呢？底下呢，他就说了。在第五行这个地方呢，是法无所有不可得故，为什么内空故？不止哈，这个只是一个头而已。接着应该叫做外空故、内外空故、空空故、大空故、第一空故啊，一直到无法有法空故，这样了解吗？总共这边有十八空，所以请各位夸胡起来，从内空故到倒数第五行下面无法有法空故画起来，在总标那个地方呢写一个十八空。也就是说，我们借着十八空的道理来观察六度的相，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就是我们如是信解的那个道理，契入那个道理，懂吗？我们要学习前面那个先例犯智，观察十八空也不可得，观察十八空所要去照见的六度的体那个法相也不可得，了解吗？然后呢，乃至于呢？是法无所有不可得的这个知见也不生法相，我们可以如是信解，信解是契入这个道理，就是一念相应会，就是契入这个道理。但是呢，你不能契入之后又生一个法相，你生一个法相呢，你又屌屌哎，啊对不对？破了半天，那么呢，你又住一个知见，这样等于没有用，你只是替换而已。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世间法，我们今天呢活着哈。好说歹说活着，你看我们怎么活着？我们每天活着在换问题，对不对？用一个问题换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换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不是要去解决？解决了之后又留一个问题，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怎么样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呢，永远都没有办法圆满。所以呢，我那天睡觉的时候呢，又做梦，又回忆到妙老的一句话，我就跟他讲说啊，师父啊，我很烦恼一些事，我就跟他讲一些事。他什么都没有回答。他说啊，我看你啊，你如果持续要用世间法解决世间法，永远都不得圆满。他还是那句老话，只有观察第一谛，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圆满。各位懂吗？各位懂吗？好，所以呢，意思并不是叫我们弃舍世间，我反而的体会是什么？不要以为你对这个世间的现象有所为，但是我虽然没有办法真正圆满它，对不对？难道我就要放弃吗？没有放弃，因为无所舍，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就应当在入世间的这个相上呢，去体会如实。哎，这个好，一番一番的体会啊，真的，我相信禅宗是有道理的，真的不禁一番寒彻骨。噔噔，梅花扑鼻香，真的有道理。所以这边呢是相对先例犯智那一段，叫我们呢用这个十八空去观察六度的相。十八空是智，六度是相，因为我们行六度有一个事相嘛。 那我们就借着六度的那个作为啊，就以为那个就叫做法，对不对？可是那个法性本来是空的，所以他就叫我们用十八空来观察这个六度的体相，那个相啊，你不应当去着那个相。如果你以为怎么做才叫做六度，那我们就会跟别人辩论，那这个会起烦恼，对不对？不是会触恼别人，就会自己造成烦恼。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些之见上呢，不生争论啊，不生争论。知道了，底下这一段，他的结论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结论呢，就在倒数第三，舍利弗，色法无所有，不可得。其实从这边开始呢，就要开始讲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从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乃至于呢十二因缘这些东西，这些有为法，这些世间都不可得。所以到倒数第二行，无所有不可得，那个得那个字，到这边请归夸胡，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法不可得。乃至于舍利弗，四念住法，到最后下面乃至是八不共法，表示出世间法又来了。这个都是般若经的基本公式，对吧？先举世间法啊，先讲一个观察的方式，再告诉你一个结论，然后你用这个结论呢举一而反三，反到哪里去呢？反到世间法，再引申到出世间法，还没完哦，还没完哦。乃至是八不共法无所有不可得，请注意第三段，舍利弗，这边是第三段啊，举一而反三哈，一定要反三。一点都不少，你看那个标准公式的观察方式。舍利弗，诸神通法无所有不可得，如法无所有不可得，法性、法相、法位、法住、实际法无所有不可得。好，到这段文呢非常重要了。我们刚才呢前面那一整整段结论是这个，对不对？如法性实际，到了这里以后啊，他告诉我，我们用如法性实际来提升二乘观空的智慧，对不对？那么你用如法性实际来提升小乘观空的智慧，你也不要再执着一个大乘这种十八空观如法性实际的这种智慧。如果再继续住这种智慧啊，以为这个又高过于二乘，升起这种知见的话呢，又落在法不空的地步去，又落了一个法执。所以呢，到这边呢，也把前面的结论呢，先立后又废。所以你可以发现，般若经的思维方式呢，就是边立边破，边立边破，啊，这种道理。其实呢，佛法都是用这种道理，包括相中的唯识思维的方式，也是立法相，然后呢观唯识，立法相，观唯识，如此而已。般若呢不一样，般若呢是立法相，观法性，立法相，观法性，最后呢性相一如，连如也不来不去，所以自然无所有也不可得。到这边呢就是破如啊，你如果立一个文字，把那个文字相也能够遣除，所以最后呢，舍利弗，佛无所有不可得，萨婆若法无所有不可得，一切种子法无所有不可得。为什么呢？啊，这个是进到这个境界呢。以上是观因地的各种修行，因地的各种观察，因地所得的各种智慧功德，毕竟无所有不可得。不但如此，连最后的果，我们的果是什么？就是成佛啊，就是成佛啊。佛有什么能力？一切种子啊，怎么样得一切种子？修学萨婆若法，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样也是三轮体空。连佛果，如果你以为名字有，你就可得可住的话，又错了。你真的已经成佛，而佛所示现的相是什么？又还是菩萨相，懂吗？又还是菩萨相，因为法性本来成就，不是我三大阿僧期间，啪嚓，最后变成佛，长了一个佛的样子。请问佛是什么样子？佛的样子就是他修行时候的菩萨像。这个时候我们拉回到我们的现在凡夫的样子来看，今天我们是父母生身，对不对？今天你开悟了，你的身体会变透明吗？你身体会变得不一样吗？但是人家看你会变得不同。请问我们什么地方不同？气质、个性、修养，以及我观察一切事情的角度，我的同样一件事情我所得出来的心得，就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我的心念 越转越学是越亲近，让人家根本搞不清楚，对不对？人家就会一定用一定的知见来框套你。可是般若是破一切框框的，他也不会自己立一个框框，然后自己往里面跳，不会，不会。所以真正的悟入般若的人，他还是轻松自在。我们今天还是修行，然后拿一些戒啊什么的样子哦，修行像把自己绑着，对不对？如果你道理性慢慢越懂越懂以后呢，你只要你的个性啊没有造恶的习气的种子啊，你毕竟就会不现让人家生烦恼的相出来，自然而然一切的生与意就是清净，那个就是成佛的样子。虽然呢没有真正成佛了哈，但是这个就是佛的生与意。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念意念佛的这个生与意，那烁烁的把我们生与意变成是这样子，转变我们的气质啊。所以你要说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修养的学问啊。那这个说起来跟好像儒家了道家没什么两样，不过他用的方法真的特别啊。各位学过般若经之后呢，你应该可以知道他的方法真的非常特别，而且很彻底啊，非常彻底。我自己很喜欢儒学跟老庄哈，不过真的比较过之后啊，都很好，都很好。可是呢，我们看看很多过去的前辈，像我的老师们呢，他们都以儒道来作为自己啊文字修养的前行，那么借着文字修养的能力呢，在入过去老人家啊用过去的文言呢、啊、所写的经文，因为你看现在的法藏。汉文的法藏最多，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在以为汉文的佛教没有东西，昨天我还在跟一个师兄，他当着我的面在那边批评说啊，这个我就不讲他内容了，反正他就总而言之讲大乘的种种宗派就是不好的啦。然后我跟他说，那你认为什么好？他说藏传好。然后我说藏传哪一派好？他就开始先赞叹达赖喇嘛，他说格鲁派好。他说格鲁派啊，我说格鲁派经典也都跟显教一样哦，也跟显教一样哦。啊，如果他们很好的话，那为什么显教不好呢？啊，那他说，其实啊，格鲁派还不够好，他觉得白派比较好。白派啊，根本就是信你的上师，就只管释迦行，释迦行成就就成就了。啊，那跟我们不读经教的显教大乘的人，其实也没什么两样嘛。你以为白教是那个样子吗？你以为白教是那个样子吗？不是啊，真的不是啊。你以为在你释迦行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是空空无际的吗？你以为你每天就是拜那个释迦行做的那个就是那个样子而已吗？不是的，在释迦行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怎么样？因道恳切的去到善知识的旁边，对不对？去学什么？学他的身教。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他对别人开示，你其实可能是当机中你自己不知道，如此而已，你懂吗？所以呢，所谓受用，不是依着固定的形象传承教导才叫做得法。得法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应该要无间作义，因众作义。你不能够认为这个是修行，这个不是修行，这个是法，这个不是法。所以《金刚经》才告诉我们，法非法，非非法。你不能用相行得，你不能用无相行得，你不能用哪一种方法才叫做传承，才叫做教导，才叫做学习。如果你肯用心，每一法都是佛法。加行是这样子，加行到你自己已经有了本事了，就靠最后一念点拨。所以白教传承是这样子的，白教传承先跟你讲，你现在没有智慧，看经看不懂，那你就先做释迦行嘛，对不对？把你一切习气，你能够释迦行做到不生烦恼，在一切每一天都不间断，对不对？每一天你要做得多快，要赶快去把释迦行圆满，那么呢，你自己就会有多快。如果你要把它拖两年三年十年也可以啊，很多人在那边拖的，反正我做好之后最后一定一点就成佛啦。所以我只要这种人啊就没有修死观，对不对？老是不死寻思，以为自己修十年修得到。 所以真正修十字架行，如果老师跟你讲，你给我修三遍十字架行，他意思是什么？叫你要精进。如果老师看你的根气很利，你自己不用别人逼就很用功，他会跟你讲一次十字架行就够了。而且每次十字架行的数目哦，依我见过几位上师，哎，我就有一次跟一个喇嘛上师问说，你为什么跟前面那个人讲说哈，十字架行只要100次，而跟这个人说要1000次，跟那个人说要10000次呢？啊，因为领一次十字架行，老师就会规定几次几次嘛。哦，你为什么同样是十字架行，可是为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他说我知道他的本事，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请问这个法什么是定法？什么是定法？他有他的道次第，可是无有定法可得，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要得的那个法性跟那个法相之间是没有决定一定的对应关系，可是你不能说它是没有，有，那这个需要判断。这个判断在我们世间法里面就叫做 know how， 有没有？你看感冒药就是那几种，像我们呢、啊、精神科啊，精神科里面的药就是那几种，镇静剂就是那几种，兴奋剂。老实讲，你说精神科的药分为几类？我跟你讲，两类而已，只有两类，不是兴奋剂就是镇静剂。那每种药性都有不同的副作用，我就看你的体质是什么样子。老实讲啊，我们很多人呢、啊、都当白老鼠，回去先用这个 A 看起来有副作用的换 B 量增加一点减少一点，我们老是在被药物实验，就是这样子。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守不住自己的精神的状态哦，一定要变成那样子，那我们都不得不要接受这种折磨嘛。真的，这个是一种真正的折磨。所以呢，我们不要对任何一法产生依赖心，这是重要的事情。怎么样才能够增上？你自己心地要分明，要知道所有一切要成功，当然要借外缘，绝对是必要的。可是如果自己啊没有办法修行的话，啊没办法修行的话，我一切都还是仰仗外面的造作的相的话，毕竟因缘啊是不决定的，因缘是无常变现的，你怎么可以认为怎么样做就一定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如果佛法有讲这个道理的话，那么非佛法。佛法一定根据气理气机的原则去施设法门，无有定法可得，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是吧？所以呢，你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年学法来去了解，乃至于才能够去教徒弟？所以礼拜一的课就有一个学长就要求我可不可以带同学呢禅修。我说我的功夫还不到那儿，因为这个真的要是背因果责任的、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自己真的有功夫了以后、哦、有功夫了以后你才能够教。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呢？我们现在叫资粮行，知道吗？那资粮行呢顺带加上一点点加行、哦、把资粮道加行道两道啊同时这样煎杂这样子文思夹杂、哦、我们互相啊一起学习，我借着读书报告来学习，你们借着听思维来学习，所以啊，大家都一起用功哈，所以不要只是靠我哈，也只是听我的不会开悟哈，你们一定要自己啊，从无然后思维过一次，这个才有力量。所以到这里啊，这里就破镜了啊，所以我们到这里啊，117页后面两句话我们读一下哈，无所有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故。啊，就是依着还是一样依着18空去观察以上的几门，对不对？啊，请问有几门？世间法一门，出世间法一门，对不对？神通乃至如法这个又是一门，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以上叫做因啊，因地一切的造作不可得。然后呢，佛无所有，萨婆若法一切种子叫做果。所以前面呢三个是因不可得，然后呢果也不可得。因不可得谓之如是因，果不可得谓之如是果。如是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必须在有为的世间法上去误入无为的出世间法，依的出世间法误入无为，对不对？乃至于要去观察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如法性实际，对不对？乃至于到这个时候的得到的果，佛果，佛也不住，住不住法，这个毕竟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关键。那么这里呢怎么观察？小乘我们可以用如法性实际来破，对不对？ 这里呢就用十八空来破啊，所以我们已经快要开始可以去读十八空那一章了啊。好，我们把差不多把这一章，顶多是把形象品啊、无相三昧啊那一段呢、啊，再读过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翻回来读大智论里面的十八空啊。那十八空还要培一章，培一小部分叫四缘啊，四缘跟十八空呢要一起学习，因为四缘呢讲差别，十八空呢讲空性。啊，这两个呢我们同时学习哈。那么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舍利弗就说了，舍利弗啊，不是那个，就告诉舍利弗须菩提回答他说，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如是思维，如是观时，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啊，不畏不怖，当知是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啊。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好不好？好，到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了，底下呢开作第二段。第二段呢，请再位在上头呢，各位写何以故？既然了解体是这样子，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无所有不可得。那么请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进一步问为什么？好，那舍利弗就问这个事情了：何因缘故，当知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行？看啊、哦，请各位把不离画起来，把行画起来。不离是因为知空的缘故。行是因为如的缘故，不舍的缘故，知道无所舍的缘故。无所舍要用才能够知空啊，你不用那就是断灭嘛，断灭不是空啊，断灭不是空，所以真正的空是不离的意思。所以心经各位请记得四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不异跟即啊，跟即其实如果要翻译的话，意思一样，就是什么意思？不离，不异是不离，即也是不离。不离是什么意思？再翻译一下，就是相待的意思，就是观待升起的意思。一切法，包括色跟空，也是一样，观待升起。观待升起就是因缘由自性空，这空性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不依着施色空去观色的时候想形式，色的时候想形式变成空，所以所谓的生般若波罗蜜是性空毕竟空，无所得空啊。用般若经来了解的才知道，为什么当知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行，对不对？不管菩萨怎么做，他都不离般若波罗蜜。他不管啊，六度四摄一切的东西，如果离了波罗波罗蜜，那么你行布施就不叫做布施波罗蜜，只叫做布施。你持戒，你只能叫持戒，不能叫做死罗波罗蜜，懂吗？离了般若一切法，不具足，不具足功德啊，不具足功德。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菩萨不离波罗波罗蜜行，你怎么知道呢？那么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相信呢？何因缘故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到呢？须菩提就回答了：色离色性啊，这个色呢就是色法、啊、也可以叫做色法的相，色相，色相离色性，受想行识的相呢也离受想行识的性，六波罗蜜的相呢也离六波罗蜜的性，懂吗？因为呢名只是名，事只是事、啊、用唯识观的说法啊，唯识观呢就是观察，名字就是名字，本来就是假施色的嘛，借着名字来说一个法，那名字因为是假施色的故空嘛，因假故空，而这个法是因为因缘起的缘故，所以是性空。两种空不一样哦，名字是因为假立的故空，法是因为因缘性空，懂这道理吗？可是不管是因缘起而故空，或者是因为假安立，你知道它是假借来的嘛，本来没有那个东西嘛，所以只是那个笔画画一个字在那里的符号而已嘛，它跟那个法不等嘛啊，所以因为它是假的，所以它是空。那这个法虽然是实在的，可是它是因缘生的，所以它也是空。依着不同的理由，最后两个都是空，所以我说它离，懂吗？因为它根本本来是绝代的啊，那个真正的空性是绝代的。那我们今天呢立了一个名字去称那个法以后呢，就变成相待起的啦，于是有了色有了空啦， 就这样相待而起了。所以呢，我们才会有执着，因为有执着，所以才要立空三昧来破这些之见，懂吗？那我们不要再去着一个空三昧有。好，于是呢，之见能够这样毕竟清净，观察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的以后呢，那会不会他一切法就不依照波罗波罗蜜去寻去照做呢？不会，不会。那么不会的原理呢，是因为相就只是相，性也只是性，他们呢毕竟两个怎么样离故。离的意思是什么？法跟名字离。记得还记得我们前面读自论吗？自论讲啊，二乘人的离是身心离了这个世界，叫做离。大乘的离是观察法跟名字离，有没有？这一种叫做法空的之见。我们能够了解法只是法，法性是缘起，是空的。名字只是名字，名字是假安立的，所以它是空的。这就是三假的两个观察，乃至于没有受者没有作者，对不对？那个能造作的能受的毕竟也是空的，这就是三假品所说的，知道吗？那么知道三假的以后呢，就继续怎么样学六度。那最后就跟我们讲法空，可是法空并不妨碍行六度，你行六度一样是不离波罗波罗蜜。为什么？法性安立故。啊，讲句这个就是结论，就是因为法性安立。安立什么？安立法界的差别。依着法性空，却可以成立万法，就是我们般若经最难思维的东西。那这一切的道理就要从哪里看去？从性跟法性呢，跟法相其实是离的啊，其实是离的。我不依着法相去见法性，我不依着法性去建立法相，其实是不相待的。可是因为我们名子失色的关系呢，就只以为真的实在是这个样子，所以才来搞了半天呢、啊。前面呢破到这边啊，破到这边。可是呢，你观空并不妨碍你行六度。道理第一段先是这个，接着第二段回答。第二段回答呢，是整个文的第三段舍利弗的问题。舍利弗就问须菩提说，那么云何什么叫色性，对不对？什么叫做受想行识性，乃至于什么叫做实际性啊？其实实际性呢，应该包括如性、法性跟实际性三个啊。如法性实际，它的自性是什么呢？啊，他就问这个问题。因为你要搞清楚性是什么嘛，才知道那个法是一个名称，那个称跟这个性到底是不是离还是不离，我要总要搞清楚。那先问，那么须菩提，你认为什么叫做色性，什么叫做受想行识性，什么叫做如法性实际的性？那须菩提就回答了，无所有是色性，无所有是受想行识性。请各位把无所有加上三个字，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无所有是无所有自性，那个所有就是有一个自性，对不对？连一个自性都不能立，就叫做无自性。那在这里通常都叫做无所有啊。所以楞伽经呢，才会在依着般若经之后呢，我用了几个字，我一直不都把它当作口诀啊，用它来体会这个般若经：空无生不二离自性见啊。我们讲过很多次哈，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无所有是色的性，无所有也是受想行识的性。无所有也是如性，无所有也是法性，无所有也是实际性。在一切的法共有一性，什么性？无自性。可是无自性呢，是如其法没有那个法的自性，所以这个无所有啊，还各个不同，你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比如说了，我有我的个性，林老师有林老师的个性，对不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的每个人个性，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们只要经过修行，你们个性是不是会变？啊，请问，现在的个性跟以后修行过后比较有修养的个性，哪一个个性是你呢？你不能说哪个是我啊。所以我的个性是不决定的，是变的，是随着因缘变的。所以我这个性，如果真的要有，必须要缘起。缘起的话，性是空的。我用名称来称这个现象，我说我的个性不决定，林老师的个性不决定，所有你们每一个学长的个性也都不决定。那虽然我们都共同有一个结论，无所有，那代表我们的无所有都一样， 不一样啊，怎么会一样？我的个性现在是坏的，你的个性是好的，我的坏的会变好的，你的好的会变成坏的，懂吗？所以我们的三世变化无常的相，个个不同，可是个个是如。如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一念相应善，就是善；一念相应恶，就是恶。就是《法华经》讲的一念三千。所以你知道这一切的善恶就是一心中现，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悟入自性，悟入真如的自性啊？怎么样能够悟入？只有如来心嘛，只有把你的这个心众生心换成如来心才有办法嘛。所以我们才要念佛，才要学佛嘛，才要成佛嘛，是这个目的嘛。因为有这个目的在这边，所以我有一个人格的完美的标准，对不对？那个标准似乎好像永远无法达成，可是就是因为它无法达成，所以才建立一个所谓圆满。那个圆满无所有故，所以呢，它可爱，对不对？它值得学习。如果它有一个自信，对不对？有一个确定的样子。老实讲，我若开脚破手，我如果是一个六根不全的人，我看那个老师是一个六根具足，对不对？一根有力量，辩才无碍。我被他我安呢，我学不来。我如果学不来，再好是这个样子，我是不是就一辈子不能开悟？错，周立盘陀杰，下你讲的人嘛，无法都变成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无自性，同样我们要成佛，那个目标无自性，你不能说什么样子是叫做开悟。每个人都如其自性，能够依着缘起契入实相。所以我们虽然性无所有，但是我们个个不同，你懂这个道理吗？我们都只能够遵循着无常的法则、空的法则、无我的法则，去去掉我们的杂染，然后变成纯善。我们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我们要说一样，只有说目的一样。可是你不能说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的一样，我们的过程都要一定都要一样，可能吗？不可能的。过程是因缘法，目的是无为的，那个无为不是借着任何有为的相可以达到的，所以呢，过程也是无所有，连那个目的也是无所有。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无所有并不是没有，是你不能用决定的看法去看待它。那怎么样能够得呢？究竟能够圆满呢？怎么样能够得圆满自在呢？只有加行无间解脱圣境啊！我跟你复习昨天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借着加行道入解脱道了以后呢，解脱道就有三个位次，对不对？要无间，一直不断的无间用功嘛。啊，当你火候到了一个地步，啪嚓就切入这道解脱，解脱之后呢，你如果又着在那里，够屌屌啊！所以呢，又要继续再一次这个轮回，对不对？在圣境。所以依着这样一直不断的敦促自己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跟你讲，这种行菩提心、愿菩提心互相增长。你立一个愿，以愿来导行。当你那个行满了那个愿之后呢，又立一个新的愿，又在导行。所以行愿互相增上，究竟成就佛道。这个就叫做圣意菩提心。不以这个菩提心来敦促自己用功，请问我们用功怎么会有力量？我就以一个法门守住一个心地的境界，就以为这样就够了。这种够的心态不是般若波罗蜜，不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能叫你住，不能叫你住于一法当中，不能叫你住。虽然跟你讲不住，无智亦无德，不是真正的无智，也没有德，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得了之后呢，还要舍，还要继续圣进，一直要不断的往前努力的缘故，所以就告诉你要住不住法。因为在这个一直不断流变的过程当中，你心有所住，就一定会受苦，不受苦也会升起疲厌之心。行菩萨道，只要一受苦，只要升起疲厌的心，就一定怎么样退转，就一定退转。所以《法华经》当中呢，你看讲了那么多的好话，做了那么多的譬喻，就是叫我们不要退转二乘。 啊，就说我们不要退转二乘。你看多么苦口婆心，老师讲《法华经》在讲什么道理？劝发菩提心，真的没有太深的道理。整部《法华经》老实讲道理性很浅，比起这么难读的《般若经》好读太多了，可是很容易受持。如果你真的能够契入《法华经》的意思，常常读诵的话，那一句话你能够感动，比如跟老辈交代遗言一样，你看到那个老辈一直不断的跟你讲，你一定要成佛啊，你一定要成佛，你菩提心还发不起来哦，真的我够更小呢。用发不起菩提心的方法去修法，你觉得你自己叫做精进还是放逸呢？啊，所以你看看发菩提心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天为什么要早课晚课，要十大行愿？如果你是净宗的话，你应该发个四十八大愿，对不对？你修药师的法门，你就发十二大愿，总是有愿来导正我们每天的行为嘛。那到了晚上，我们像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一定要诵那个很好听的大忏悔文，不过太长了，那现在就普贤忏的四句偈就解决了。我觉得齁太短了，有些时候那个心不太发得起来，有些时候那个念诵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时间齁，慢慢温热起来齁，才会真的觉得啊，才会真的觉得哎有反省的作用啊。然后呢早上发愿，晚上反省，那中间呢有不定时的功课啊，定五堂功课是在道场的一个最起码的规矩。那我们今天虽然不在道场啊常住啊，可是今天呢我们老师讲在家其实也很好修行的，因为境界很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世间像这么样子差别万千啊，你好修行，真的释迦牟尼佛啊依他的心愿创造这个世间啊，其实是好修行的，六道当中就此人间好修行啊，把握，真的要把握人间一日的修行啊，一日的生活胜过净土一劫的修行啊，用这种算术比例一下，请问我们难道要放弃这边的每一天吗？对不对？怕胜啊，这个算法比较得劲的，对不对？去那边十二劫啊，这十二天就好啊，对不对？啊，空人哥我给他坐在胞胎当中了，真的是这样了，那就无聊了，这个是着相的思维了，真的不是那个样子。不过问题就是说，好，既然经上讲这个道理，那我就信以为真嘛。那这个真它的用意是什么？虽然那个法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你要知道用意是什么。那用意什么？它的用意就是要我们把握人间好修行，是这个意思吗？你把这个意思领会起来了，你真的去实作受用，是释迦牟尼会拿去吗？不会啊，谁也拿不走我们修行的实在的修养嘛。我们用功自己受用嘛，谁能够拿走一份？这种自信的财宝自己具足，对不对？我还有求于人吗？根本无求于人，根本无求于人啊！这种自信呢、啊，你能够很坦然。好，那、接着呢，就告诉我们了这些自信。无所有是他的自信，但是呢，虽然每一个信都无所有，但是并不等于无所有就是一样的，对吧？你的无自信，我的无自信，你是你的无自信，我是我的无自信，我要走我的道，你要走你的道，但是我们的道都道向佛，佛也无所有，所以呢，要世世常行菩萨道，是这样的结论呢、衍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呢，以是因缘故，当知色离色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乃至于如法性实际性。啊，到这边呢，118页第一行，第二行那个我就很多重复的文我就不念了哈。那么看看第四句啊，第四个问话，舍利佛。问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若如是学得成就须菩提，加个问号，这边是问号，这样的学就可以得成就沙婆若吗？请把学画起来，请把成就画起来，是不是这样的学就可以得成就沙婆若呢？把得也画起来，学得成就，你看须菩提怎么回答啊？须菩提言：如是如是啊，这边先给他肯定哈、各位以后看到如是就不要以为是 yes。如是不等于 yes 啊，不等于 yes， 但是他也不是 yes but， 他没有后话，如是就已经讲完了啊。如是并不是没有说，但问题我们要熟悉什么叫做如是如是。舍利佛， 啊，舍利弗就知道他的如是的道理。你看舍利弗，若啊不是，他就跟人讲说，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得成就萨婆若，何以故？底下答案请画起来。以诸法不生，不成就故，法本来就无生，对不对？既然无生，你怎么可以去得那个法呢？不得那个法，你怎么可以说是成就呢？请注意这种文字上的吊诡哈。首先的原因是因为法无生，为什么无生？因为因缘法嘛，对不对？因缘生所以不生嘛，啊，因为因缘生所以不生嘛。那不生，既然不生就没有那个法，没有那个法你怎么可以说得？中间插一个不得，请各位补上去，不得，不生故不得。那既然不得，你怎么可以得成就？对不对？会得这么多这么多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得到萨婆若，他有安呢，对不对？所以呢，既然最后无智亦无得，不生也不成就，那么请问，是不是如是学就得成就？这个道理各位想得过来想不过来？啊，意思就是说，我要追求的萨婆若，我要追求的佛果，我要追求一切种子，本来不生，不生故不得，没有那个法。不得，所以你也不能够说我成就萨婆若，没有成就萨婆若，也不可能怎么样住一切种子，也不可能是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本来就是啊，那意思就是你本来就是嘛。你一直就是啊，我从本以来看你就是嘛，对不对？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嘛，如嘛，你就这个样子成佛的啊，难道你还会不一样吗？你不会变嘛，你就是把你以为的自己以为的个性那种坚持把它放掉，保持那种弹性嘛，对不对？你不要固执什么事情什么境界都一定用那个方法嘛，你学着你一直要一定到处每一个境界都要去学习，你一定要学哦，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成就？是成就因缘，不是成就我的果，懂吗？是成就我所遇的每个因缘，让每个因缘都能够圆满，这个叫做学，也叫做成就。我们的学是在这里学，我们的成就是在这里成就，不是借着做这些事情最后得一个成就萨婆若。如果这里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萨婆若的话，怎么可能我修非萨婆若得萨婆若？我怎么可以用非萨婆若的因最后得一个萨婆若的果呢？啊，你见不过的谁太贵了？各位懂他意思吗？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假以时日因缘具足成熟，就是瓜就是瓜，果就是果，对不对？你是不啊就是不啊，你是菜龟就是菜龟，绝对法性不乱。绝对法性不乱，你就是依着你那个样子，你只要不去嫌弃我现在所具备的条件，对不对？我不要去厌弃这种条件，我只要改变我对境界时候的那种执着的态度，我在一切因缘上我就这样子学。我如果能在一切境界当中放弃我执法执，这样去学习，我就在那个因缘上成就一分的萨婆若，对不对？硕硕这样子，硕硕这样子，你就成就法身，对不对？法身的圆满相就是佛身。所以呢，佛身遍虚空法界，哪有一处不是佛？所以佛可以用色相得吗？不可。你不能用一个样子具体的样子。如果你要用样子的话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佛的样子，你现在所修的法就是佛的智慧。如果你说你所现在修的法不是佛的智慧的话，你不可能修非佛的智慧成就佛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用增上心来修习一切法，对不对？你要相信每一个法都是道向菩提，道向菩提，用这种性空的智慧，不要执着在什么地方，也不要以少为足，保持弹性，保持柔和，对不对？法华经就讲啦，穿如来衣，住如来座，入来如来室，如来室，那就是什么柔和嘛，忍辱嘛，慈悲嘛。你看他叫我们学当法师， 法师不是坐在台上讲法叫做法师，你的身与意表现出来就是如理如法，每一个人都是法师。法华经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成佛，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转大法轮，懂法华经的道理吗？所以每一个人成佛之前一定都会说法华经，为什么？法华皆妙，每一个人的因缘所示现出来的都是佛法，你就用这个样子身与意表现给大家看，你看我就是佛。所以每一个成佛的众生啊，都一定会示现法华经的境界。所以法华经当中呢，地涌出品就告诉我们，那个地啊是心地，是每一个众生的心地，心地当中涌出一个宝塔，那个宝塔里面有一个多宝佛，多宝佛是我们的自信财宝，是这样具足的。释迦牟尼佛能够入于我们这些众生的心想中，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在宝塔中端坐两尊佛，一尊是自信佛，一尊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不是佛身入我的身，不是这个意思。法才能够入我的身，因为法心是空。佛这个时候，我借着一个泥雕木塑的像哈，这样来崇拜，来修我的恭敬心。它不是佛的身，佛的身真正是智慧，不是像。用这样去思维，就是这段文的意思。好，我们继续来看呢、啊。好，了解这段文了以后呢，就知道哦，原来啊，离呀、啊，能够把误触到、契入到法性跟名字是离的，对不对？好，物只是物，名称只是名称，那这样子去了解，所以你就可以去如是学，得成就沙婆若。但是呢，如是学有没有一法可学？没有。如是成就有没有成就？没有成就。可是你不生不成就，也就可以因为这个理由来证明如是学一切法可以成就沙婆若，因为一切法具足般若波罗蜜。如果有一法不是般若波罗蜜，你毕竟不可得，是这个缘故。所以他反而用不生不成就，反而来肯定如是学可以如是成就。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言的那种思维方式。接着最后一段呢、啊，只有五分钟了啊，讲会超过，不过我们念一下哈、啊。第五行这一段舍利弗是第五段问答，对不对？这段问答呢，请各位在上面写何因缘啊。前面的第一个是何者是，第二个是何以故，第三个是何因缘。你看看呢，何因缘故诸法不生不成就，因为这边呢蹦出一个不生不成就嘛，所以呢他要替我们末世众生呢解答什么叫做不生不成就。其实呢，不生啊，各位在旁边写一下，就是不无智的意思。你没有能观的智慧，你不会去升起一个能观的般若智慧啊。般若不是一个定向可得的智慧，不成就是因为无德啊，因为毕竟无所得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心经》所谓的无智亦无德。那在这里就讲成不生不成就，不生不成就。那你看须菩提怎么回答？色色空是色生成就不可得。受想行识是受想行识空，是事生成就不可得，乃至啊都是这样的模式。我们解释一句就好了，啊，来不及了，我们先不解释哈，读过去，这个就是标准句，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倒数第四行啊，成就不可得。到这边，请各位夸胡，这里呢就是讲五蕴乃至到如法性实际，对不对？中间呢一定还是有十二入十八界啊，四念住呢是八不共法啊，神通陀罗尼三昧，对不对？还要呢加上什么如法性实际，各位要很熟哈。这一些就是一切的法相，一切的法相不超过这个范围。那么你要一个一个老老实实的去观察这一切的法相，不管从凡夫的相到出世间的圣道的相，一个一个去思维，你在每一个事项上都要能够去了解体证到无所有的道理啊，一切法空的道理。好，这个呢就是标准句。然后你看他的结论，舍利弗，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渐进沙婆若，请把渐进画起来。所以因为这里明明白白就写渐进，所以有人就把它判作是次第教，连般若这样子的方法都要次第学的。所以般若不是说 啪一心契入的，哪有一心契入般若这么容易的地方？如果我一心契入，哦，我本来就是佛了，我现在就是佛，不是本来就是佛，我现在就是佛，我才有办法一心契入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是菩萨的智慧，不共的智慧，对不对？萨般若最后是般若波罗蜜的译名而已。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圣人的智慧，我怎么可以现在就可以成就呢？我们现在只能够恭敬的讲渐进，渐进。所以渐修是顿悟的根本。没有渐修的基础，怎么可能顿悟呢？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呢，真的是难。即便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对不对？他也是要怎么样参呢？参难道一参就透了？最后透的那是那一点，那一点是因缘成熟。那么请问前面都供给，前面都不需要，不需要杀掉。你可以把前面通通抓掉吗？你可以不立这个三世修行的参化头的经验，然后呢，直接就取最后那一念相应会的悟处吗？请问这个难道不是渐进吗？难道不是渐进吗？所以不要在顿跟渐这两个名相上以为它的意有分别啊，意有分别。它到底为什么要立不同的文字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这样子呢，见得身清净、心清净、相清净，见得身清净、心清净、相清净，就三种清净。自论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读到。啊，是三种清净。如果能够得到身心相的清净呢，那菩萨就不生底下六种杂染。哪六种杂染呢？染心、嗔心、痴心、骄慢心、见贪心、邪见心。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子安排齁，不过各位找找看，贪有没有？见贪。嗔有没有？嗔心。痴有没有？痴。有没有慢？慢。有没有疑？看不到。那我怀疑它就是染。啊，杂染就是疑，疑在瑜伽师这边就讲得很清楚，该去失意的你不去失意，该不该失意的你去失意，这就是啊，取染而离开清净，这就是谓之疑。疑不是怀疑哈，不是怀疑，是你啊走错路，是你走错路，拿心去染尘，这叫做疑。啊，你心呢、啊、不去靠在境界，不在道上住啊，而去染这个不应失意的一些杂染。那有没有不正见？有，就是邪见。邪见最重要的就是萨迦耶见，也就是萨迦耶见，就是我见。所以这边呢，是不是有贪嗔痴慢疑，乃至于有恶见？啊，邪见就是恶见。所以这个就是六种根本烦恼，就毕竟能够不生六种烦恼，也就是把分别我执、法执都断了。那请问，断分别我执、法执入什么果位？啊？以大乘来讲，就是出地嘛，对不对？就是出地的，就是出地的果位，能够断了分别我执跟分别的法执。好，用天台的说法，见思而惑，断了，对不对？断了啊，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开始哈。那么是菩萨不生染心，乃至于不生邪见心，终不生母人腹中，就是离了三界六道了啊。所以不生母人腹中，就是离三界六道的意思，不在三界六道中受生了。因为三界六道呢，都一定要借着母人腹呢啊来受生啊，一些因缘，这是欲界的，离了欲界，常得化身。那么天人也是化身啊，像地狱道也是化身，不过这个化身不一样，它的化身呢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它的化身不是依业流转，是依愿化身。啊，这是在经上做进一步的解释。那么他所化身的牲畜呢，都是佛国。所以请问，地藏菩萨现在在哪里？在地狱道，对不对？他已经成佛示现菩萨的人，那请问他在的地狱道是不是也是佛国？依这个话的意思来讲的话呢，佛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佛国，懂吗？在他的眼中智慧所观察的境界呢，一切就是成就众生净佛国土。所有的大菩萨、摩诃萨，乃至于一切十方诸佛，都是以这两种心愿来安住其心、降伏其心。这两个心愿就是菩萨佛的本愿，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两个愿好像都在利他，可是同时也是自利。所以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是利他，还会有自利，以利他为前提，乃至自力得到证入无上正等正觉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终不离诸佛，终不离诸佛呢是觉行圆满。为什么不离这自信的佛性？这根本不离。你带着成就佛性， 成就众生，带着他成进佛国土，带着他从凡夫地一直到无上正的正觉的正入，你都带着他根本不离。那么什么东西才能够毕竟不离？自信佛才毕竟不离啊。所以呢，六祖坛经就讲得非常清楚这个道理。舍利佛，菩萨摩诃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学般若波罗蜜。请各位注意行跟学的次第，一定要这样子行六度，在六度当中有生命的体会，在般若波罗蜜经当中这样契入，你就可以学到这个道理。学到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回到六度的行门上继续去证实这个道理，对不对？去达到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自就是利他，乃至于能够自己证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自利，乃至于会去悟，真的保认到始终不离诸佛，这个自信圆满的成就，自信圆满成就。这三个呢，就是自利、利他，应该讲照顺序呢是利他、利自利，对不对？觉他、自觉、觉行圆满。所以呢，这个道理啊，是从行可以下手。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般若波罗蜜呢，是一个非常需要靠实践的体会。否则从文字向上啊，要大脑去思维啊，要抽丝剥茧啊，很难了解干嘛那么辛苦学空干什么？学空干什么？啊，好，我们今天呢，把经呢算是圆满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应该要开始送形象品哈。所以呢，我们预约一下，预约一下。那个这部分的大智论呢，我不会详细讲了哈，因为这边已经讲过了，所以智论我就讲重点。那形象品第十，我们就送119页开始。